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叫雪梅，我老家是华北大地上一个美丽的村庄。法轮大法红传时，家乡的父老乡亲相继得法。由于大法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人们口耳相传，短短一年多时间，我们村就有几十人走进大法修炼，建立了两个学法小组，整个村的风气都改变了，人与人之间吵闹的少了，打架斗殴的事也很少发生。村支书感叹道，如果都学法轮功，我这个书记也好当了。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村两任村支书对待大法态度不同，善恶果报迥异的真人真事。先说说前任村支书善待大法、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当地派出所要挟村委会人员到大法弟子家非法抄家、搜书，闹得人心惶惶。村支书知道大法是好的，因为他妻子的一身病就是练法轮功练好了，由原来的弱不禁风到现在成了家里的主劳力。面对这场迫害，他选择智慧地保护大法弟子。每当上边来人要骚扰迫害大法弟子时，他都先应付着，拉着他们到饭店吃饭，然后让身边人赶快去传信，让大法弟子赶紧散开或关好门。他以大法弟子不在家为由搪塞过去。有一次，村支书和乡镇干部在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个人是我村的镇干部，是大法弟子。吃饭时有人劝他喝酒，他坚持不喝。旁边的一人突然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当时场面立刻紧张起来，这位大法弟子没回答。村支书突然接过话说，练法轮功怎么了？俺老婆就是练法轮功的，一身病全练好了。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再也没有人敢为难这位大法弟子了。在这位村支书的正义支持下，我们村的练功点一直稳健地坚持到现在。这位书记也因为保护大法弟子得到了福报。前几年他突然得了脑血栓不能动了，这种情况一般人几年都恢复不了，然而神奇的是他却在很短的时间就能慢慢走路了。现在 他又能开车拉着妻子去赶集讲真相了，这是大法救人的奇迹。再说说现任村支书一意孤行，听命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恶报的故事。现任书记上任村支书之前，自己的生意兴隆，在村里口碑很好，对大法也有正念。可是自从他上任村支书后，就被中共邪党给毒害了，他开始听命于邪党的指挥。为了创建所谓的文明村庄，他骑车到处寻找并撕毁大法弟子贴的真相标语。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让他不要做这些坏事，会遭报应的。他却选择不听善劝，继续听命中共的指令，破坏大法弟子讲真相。有一天，现任书记亲自去撕毁大法弟子家门前电线杆上的真相福字时，遭到这家男主人的抵制。男主人在阻止不了他撕毁真相福字的情形下，脱下鞋子打在他后背上，他这才停下来。傍晚，这家的大法弟子听闻此事后，赶紧到现任书记家，因为他和书记是同属一个大家族的。他对自己丈夫打人一事向他道歉，并一再告诉他不要再撕大法真相资料了，这样真的对他不好，并说前任书记从不干这种事。当时现任书记表面上答应了，并对打他这事也表示了原谅。可几天后，现任书记的妻子把大法弟子的丈夫举报到派出所，警察以这家男主人维护法轮功的名义传唤了他，问他听说你维护法轮功还打了你村的书记。男主人说，我家门外贴了福字，我每天坐在门外喝茶，瞅着这福字心里舒坦，他非要给我撕下来，说他也不听，我上火了才打了他。警察问他，你不知道你家的福字上写着真善人好吗？男主人反问他们，真善人好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请问你们在座的，有谁能做到真善人这三个字？警察们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派出所做出处理，罚款500元，并且男主人家的三代人不许当兵。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现任书记家大祸临头，而且祸不单行。先是他妻子被诊断为乳腺癌，接着他妹夫在事业兴旺时突然得了脑溢血，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家人照顾不了，只好把他放在医院里。他老母亲也被查出胃癌晚期，做了全切手术。在妻子患病期间，现任书记在家经常独自落泪，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是没有挽留住他妻子的命。今年9月份，现任书记家年仅54岁的妻子离世。愿更多的中国人通过我村这两任书记对待大法不同，招致善恶果报不同的真实故事，能警醒自己，别再跟着中共邪党盲目的跑。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愿天下所有的善良人能早日明白大法真相，得到神佛的护佑，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对母女因信仰而遭到迫害，而他的家人，父亲、弟弟以及妹妹，却不顾威胁保护了他们，即使遭受牢狱之灾也在所不惜。这一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他们又为何能让家人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的父亲是工程师，一位有学识有见解的知识分子，个性非常忠厚老实，不善言谈。而我的母亲文化不高，脾气却暴躁，极度自我，做事雷厉风行。父亲和我们姐妹三个在家都得听母亲的安排，按照母亲的思维走，否则就要挨骂。在家里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思想。父亲在这种压抑的生活中时常喝闷酒，慢慢的喝上瘾了，经常醉酒。父亲和母亲吵架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简直不得安宁。50多岁的母亲也因此落下一身疾病，心脏病、关节炎、胃病和眩晕症，还患有无名的腿痛，上楼十分艰难，医院诊断为疑难杂症。母亲去住院，越治病却越多。1997年年初，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去市中心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是什么病。医院说要请上海专家来会诊。正在为难之际，我的干妈向我母亲介绍了法轮大法。干妈从前也是个药罐子，修炼法轮功1个多月后，全身的病都没有了。母亲曾练过其他气功，但什么效果也没有，照样生病住院，就放弃了。所以母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干妈家看了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第二天，干妈带着我母亲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晨练。修炼几天后，母亲就感觉神清气爽。1个月后，邻居问母亲，谁治好了你的腿啊？原来母亲轻轻松松地上了6楼，她才猛然想起来，原来大法师父已经帮她调理好了身体。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母亲修大法后，对父亲的态度也转变了。父亲喝醉酒唠叨发脾气，母亲都能忍着。等到父亲酒醒了，再心平气和地劝慰父亲要少喝酒。母亲对我们子女也越来越好，还经常和我们讲笑话。母亲的巨变使我们全家人都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极力支持母亲修炼。母亲请回来的大法书，我们就用精美的包书纸包好，我们还给母亲买柔软漂亮的垫子打坐。母亲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希望家人都修炼。但30岁的我生意很好，很忙，打算干一番事业，所以推辞了。但熬不过母亲和干妈的再三劝说，几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8月，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弟弟妹妹虽然没有修炼，但都看过大法经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像种子一样种在他们的心田。父亲虽然也没有走入修炼，但他看过转法轮，听过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如果家里来的客人身体不好，父亲马上向客人介绍法轮功， 夸赞法轮功健身有奇效。到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和母亲依然坚持修炼。2000年11月，母亲要去北京，她说，这么好的法，如果大法弟子不去维护，邪恶的迫害就成功了。母亲要去证实大法的美好，我们一家人知道后，都帮母亲筹备着去北京。我联系两位去过北京的大法弟子，和我母亲一起去。接着我找到车站的朋友，订了3张直达北京的火车票，又给母亲买了羽绒服、挎包、棉皮鞋，还在鞋底藏了400元钱备用。我准备好3幅写着法轮大法好与大法真相的横幅，父亲就赶紧接过横幅，一幅一幅的叠好，揣到自己怀里，暂时保护起来。等收拾好了行李后，父亲把横幅给母亲和另外两个大法弟子绑在手臂上。在临出门时，母亲叮嘱我家里这事那事的，父亲着急地说，赶紧出门吧，这么磨蹭，大法师父看着你着急呢，你还操这么多心。弟弟把母亲送上火车，妹妹联系了北京当地的一个朋友接站，我又联系了在北京郊外的大法弟子，这样母亲他们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后来母亲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接着被当地派出所接走，父亲和弟弟妹妹查到火车到站时间，一起去接人，警察不放人，家人又一起到派出所要人，警察拿出一张写有保证不进京上访等字样的表让母亲签字，如果签字就放人。母亲文化不高，但口才特好，声音洪亮，不停地讲大法真相，拒绝签字。后来警察强行把母亲绑架到当地拘留所，母亲被非法拘留期间，弟弟妹妹给母亲送食物和日用品，还趁机把转法轮和大法经文送给母亲。母亲被非法关押15天后，家人去接人，拘留所不肯放，正好遇到弟弟的一个战友，临时被安排在拘留所值班，弟弟就给他讲真相，要他放人，他马上就把母亲放了。事后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向弟弟的战友问责，弟弟战友说，拘留期限只有15天，我是按法律办事，期限一到我就放人。610人员一听也无话可说。母亲从北京回来后，当地派出所向我父亲诈取3800元的差旅费，父亲说，法轮功被冤枉，他去北京讨公道，完事了自己知道回家，谁叫你们去接的，江泽民叫你们胡作非为，执法犯法，绑架非法拘禁善良公民，你们还要差旅费，岂有此理。后来警察找到我父亲单位的领导，从我父亲的工资中勒索了3800元，父亲就把那个领导教训了一顿。2001年，中共伪造天安门自焚事件，栽赃陷害法轮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大家议论纷纷，父亲单位的人也不例外。每天晚饭后，一群人聚在外面聊这个事，基本都被中共邪党蒙骗了。父亲每天吃完晚饭就出去和他们辩论。我父亲说，我啥电视也不信，就信自己家里人。我太太那样的脾气性格，那么差的身体状况，学了法轮功变得这么好了。由此可见，天安门自焚就是假的。别人说，既然法轮功这么好，你怎么不练？父亲说，法轮功对心性要求很高，我做不到，我爱抽烟喝酒。再有， 中共的混世警察，坏人不抓，抓好人，我得保护我的家人啊。有一天上午，父亲在大门口和别人讲大法师父如何好，有一个小学老师不但不听，还诽谤大法师父。父亲对他说，你颠倒黑白，会遭报应的。过了半个小时，那个老师沮丧着脸对我父亲说，你的乌鸦嘴真说对了。父亲笑呵呵地问，遭啥报应啦？他说，钱包被偷走了，一根菜都没买着。父亲又给他讲了大法好，最后他点头认同。后来我因为修大法被非法劳教两年，期间弟弟找了关系，让我和家人在领导办公室会见。每次会见，妹妹都会送大法师父写的经文给我。劳教所的生活很差，母亲给我买很多食物和日用品，让我分给被非法劳教的大法弟子。我也把劳教所里大法弟子遭迫害的情况给他们带出去，也告诉他们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有一次临近夏天，全家人来看我，母亲给我带了一张竹片凉席，办公室的特警队长不让我拿，母亲问为啥不给拿，他们说怕大法弟子吃，意思是指怕大法弟子自杀。母亲说，拿把剪刀来，我现在就剪一片给你吃，如果你能吃下去，我就不送了，带回家。母亲又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都唯唯诺诺，笑着说，好好，拿进去，拿进去。我从劳教所回家，父亲每天来我店里坐着陪我，我不知道他是啥意思，只觉得超乎寻常。大约过了半个月，来了当地派出所和国安警察五个人，他们对我父亲说，法轮功不好，劝你女儿不要练了。父亲很随和地问，你说说哪里不好。他们信口雌黄地说，杀人。我父亲马上满脸严肃地大吼，杀了谁？杀了你爹还是杀了你妈？你们真正了解法轮功吗？我天天和我女儿吃住在一起，她非常孝顺善良，他们师父就是教他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警告你们。说着父亲就举起拐杖，然后说，如果你们再来骚扰她，我就拿棍敲死你们，赶快滚出去。五个人一听，抱头鼠窜。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的火，父亲对我说，我就知道这群东西会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保护我呢。一次，一个曾在劳教所转化大法弟子的人来到我的店里，给我讲那些歪理邪说，要转化我，让我放弃修炼。我正准备下逐客令赶他走，父亲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别说话。然后父亲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人民教师。父亲说，自古尊师重道，你懂吗？人常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懂吗？你希望你的学生尊重你吗？你尊重过你的老师吗？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女儿，她和你不是同一种人。那人满脸尴尬，灰溜溜地走了。2005年，我被迫害，不得不流离失所。大法弟子让我弟弟帮忙到大法资料点拿东西，不料弟弟因此被绑架，弟弟的公司被非法抄了个底朝天，贵重物品、现金、摩托车全部被抢劫一空， 弟弟被戴上黑头套，秘密送往外地非法关押，一连几天不让他睡觉，车轮式的审讯，逼弟弟说出我的地址，弟弟始终没有说。弟弟被非法关押后，弟弟很多同学战友都参与营救弟弟。一天，弟弟的同学托人找关系见了弟弟，对弟弟说，我不忍心看到你这样，我去告诉他们姐的地址。弟弟对他说，如果你说了，我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拿枪毙了你，咱们从此恩断义绝。弟弟同学马上认错，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且继续营救弟弟。后来国安到家里勒索了7万元钱，非法拘禁我弟弟一个月才放他回家。弟弟回家后没有因为自己被迫害财产受到损失而埋怨大法弟子，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大法师父对大法的尊敬。2012年，我再次遭到中共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一家人特别担心我的安危，弟弟找了很多朋友帮忙关照我，每个月一家人都去探望我。狱警说，不转化不准接见，母亲就在大门口等监区负责人，或者到办公室找监狱领导。母亲叮嘱弟弟妹妹，你俩不要说话，我来和他们讲。母亲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摆事实，他们理屈词穷，只好让我和家人会面。这样的事有几次，监区的一个负责人说，你妈真厉害，某某领导最怕在大门口见到她。我回家前，那个领导对我说，我知道，其实你妈也是练的，现在还在练吧？我没有回答他。现在我母亲已经80多岁了，修炼20几年，母亲几乎没吃过药，脸上的皱纹很少，一头黑发，神采奕奕，声音洪亮，走起路来轻松自如。神奇的是，母亲若守不住心性，没按照真善忍为人处事，就会长白发，等母亲心性提高后，头发马上就变黑了。法轮大法在母亲身上展现的奇迹令很多人羡慕，弟弟和妹妹经常说，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再造了我的母亲。父亲在一次意外导致股骨破裂，后来换了一个进口的股骨球。按规定，进口股骨球的寿命是10年，可是10年之后，父亲不但不用换新的股骨球，他连拐杖都扔了。父亲从来没有任何毛病，没有吃过药。晚年时，父亲检查出肺癌晚期，但父亲也没有经历怎么痛苦，很快就走了。我知道，那是因为父亲为大法说出公道话，保护了我跟母亲得到的福报。我的一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他们都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与母亲修炼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1996年9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到现在已经修炼了29年了。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的亲人们跟着我在大法中受益的神奇事。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大法在中国大地红传，那时迫害还没有发生。一次我二姐说，不晓得哪里的菩萨保佑，儿子伟仔骑摩托车过桥时速度太快，在转弯处撞在一个大石头上，人都撞飞了，抛起来几米高，落在桥对面的山坡上，竟然毫发无损。当时我正在他家里，我说，是我修大法，你们都受益了，都得福报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中告诉我们，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只有正法修炼才有这样的效果啊。1999年720迫害发生后，伟仔同样支持大法，还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后来在深圳打工，买了一辆8万元左右的雪佛莱三厢小轿车做代步用。2013年底，我送给他一个标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车挂护身符，他很高兴，一直挂在车的挡风玻璃后面。听他后来说，又出过2次车祸，2次都是毫发无损，不但人毫发无损，连车都毫发无损。其中一次被对方排量 3.0 的重型私家车撞出10多米远，对方的重型车被撞进一个大坑，对方车主跳下车来问他，你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车，怎么这么神，这么能扛撞。走近一看，是个排量不过 1.0 的极普通的雪佛莱，只见上面挂着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车挂护身符。我堂妹和她丈夫都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而且他们都很支持大法。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最严重的时候，他们还主动保护过大法书籍。有一次，他们的儿子猛子骑摩托车过桥，车骑得也很快，不慎从桥上掉下去了。桥下面是一条江，当时水很浅，但河滩有不少石头，桥面与河滩落差5米多高，正常情况下掉下去都是很危险的，免不了伤筋动骨的。可神奇的是，他竟毫发无损，只是摩托车坏了。我妹妹的儿子红仔也相信并支持大法，并且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而且我也给了他大法真相护身符。今年黄历二月间，红仔早上一大清早开着3轮摩托车给烧烤摊送食材，不慎被一辆大型货车连人带车撞飞10几米远。这样大的车祸完全是来夺命的，然而他却只受了点轻伤，只休息了几天就恢复了。您说神奇不神奇？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平安、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 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孙思邈是陕西耀县孙家园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学家和药学家，相传他活到141岁时才仙游。孙思邈经历了三个朝代，他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后周朝的宣帝、晋帝都曾请他出仕，还有之后的隋文帝也请他做国子博士，可他都推辞了。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再过50年，当有圣人出现，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到唐太宗即位，下诏延请孙思邈，太宗见他仙风道骨，容颜甚少见，感叹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令人尊敬呀，像县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太宗要授孙思邈爵位，他坚决推辞不受，只愿修身养道，
济助苍生。孙思邈一生修德为本，救济苍生。他在《千金药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其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说，如果人的道德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这才是生命的真谛。下面跟大家分享几个孙思邈的故事。一，乱世行医，义诊患身。隋朝末年，天下纷乱，但是孙思邈仍然四处行医。有一天，孙思邈行医到江西九江地界，不料发生意外，被一伙占山为王的强盗误以为是探子。孙思邈当时年已七十，却显得年轻，被当成探子绑架到山寨。有人对山大王说：“这是个探子。”孙思邈对山大王说：“我不是探子，是医生，已七十岁了，怎么会是探子呢？”绿林好汉们觉得诧异，他看上去才三四十岁，你难道是神仙？山大王一看果真是医生，就要把他留下来给山上的众老少看病。山大王本来对于医者并不在意，本大王如此壮实，怎有那许多毛病？然而孙思邈说：“您是否常有胸腹发胀、便干燥、尿频细绵、失眠多睡、早起口苦、牙龈出血？”听完之后，山大王大为吃惊，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家。一位与山大王结拜为兄弟的人患重症，但缺一位关键的药材人参，山寨没有，要下山采购。孙思邈向山大王说明之后，山大王说：“抢，去抢来。”孙思邈忙道：“此法不妥，治病救人，岂可行不仁之事？而山寨并没有足够的银两去购买昂贵的人参。”孙思邈说：“倘允许下山，他可顺利解决。”山大王担心他一去不返，便让一个人跟随，限期为六日。孙思邈说：“治病救人，誓言反债。”到了山下一个有人参的药店，孙思邈提出坐堂三天，报酬是三两人参，刚好够用。店主叫一个伙计测试他的医术，孙思邈诊得此人胃寒腹满已有三年。掌柜一看了得，便提出条件，坐堂八天，否则换不来人参。孙思邈想着六天的约定，于是提出附加条件，可在六日内赶工赶点，一天干两天的活，并许诺日后得空可再上门。君子之言，驷马难追。坐堂之后，一天比一天人多，三天过去，孙思邈接诊人数竟超过该药店开张半年的总和，患者接踵而至，店关得很晚。孙思邈疲劳之至，但都坚持下来。掌柜收到的钱多到用麻袋装。六天之后，终于治齐三两人参。当他回山寨时，已经知道情况的山大王颇为感激，还要给予奖赏。山寨的人服药之后，病情立即好转。孙思邈接受了山大王好意，却谢绝奖赏，只提了一个要求，下山寻访原九江太守。山大王被孙思邈一言九鼎的医德所打动， 痛快的应允。在隋朝末年，昏君杨广当道，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思邈心如止水，救死扶伤，在任何环境下都用一颗纯善之心待人，并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令见到他的人都为其至善所打动。所谓医者仁心，人命至重，在这乱世之中正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古人在形容什么是高尚的境界时，用了一句话，尽善尽美矣，就是说，为了把一件事做到完美，而不惜任何代价，尽心、尽意、尽力，达到了忘我的程度，那真是令任何人都会赞叹的美德啊。二，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孙思邈曾经在中原焦作一带行医，长达20余年。他在小山村一户人家住下，在门口置一张小案几，坐于其后，对面为患者座位，两人正面相向，尽可能缩短距离。孙思邈对于患者只收取微薄的药费，刚够成本，遇上家贫者则分文不取，故实际相当于义诊。孙思邈不仅坚持对患者少收费或不收费，还反对医者在病人面前笑语喧哗，自顾其乐。孙思邈这样写道：病家一人向愚，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思绪，而医者安然欢愉，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孙思邈在乡村行医的名声日盛，上门求诊者越来越多，为了不让患者跑得太远，采取巡回诊疗方式，即在一处住上一段时间，再移住他处，尽可能广泛兼顾。他提出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远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还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他以德修身，以身作则，并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立在住所路旁，让人自己照方治疗，不取分文。孙思邈以德养性，以德养身，演绎了中华5000年传统文明中敬畏天道、以德为本的深刻内涵，成为后人了解华夏道德传统的楷模与佳话。好了，听众朋友，孙思邈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